姚思廉等，姚思廉等。衡阳县王陈昌，字敬业，是陈高祖陈霸先的第六个儿子。梁朝太清末年，高祖向南征讨李贲，命令陈昌和宣皇后跟随沈克返回吴兴。等到高祖向东讨伐侯景时，陈昌和宣皇后、世祖陈倩都被侯景囚禁。侯景之乱平定后，陈昌被任命为长城国世子、吴兴太守，当时16岁。陈昌容貌魁伟美丽，神情清秀明朗，秉性聪慧善变，明晓熟悉政事。高祖派遣陈俊的谢哲、济阳的蔡景历辅佐陈昌治理郡务，又派遣吴郡的杜之伟教授陈昌经书。陈昌读书看一遍就能背诵，明了其中的义理，分析问题如流水般顺畅。不久与高宗陈顼一起前往荆州，梁元帝任命他为员外散骑常侍。荆州陷落后，又和高宗一起迁到官右，西魏因为高祖的缘故非常礼遇他们。高祖即位后，多次派遣使者请求北周放还高宗和陈昌，北周人答应了却没有遣送，等到高祖去世才送他们回来。当时王陵在长江中游阻梗，陈昌未能返回，居住在安陆。王陵被平定后，天嘉元年2月，陈昌从安陆出发，经由鲁山渡江，巴陵王萧衍等率领百官上表说，臣听说宗子是国家的屏障，是周朝兴盛的制度，分封诸侯作为藩篱屏障，是汉朝的宏大规划，因此占卜世系如此长久，有赖于行，未等诸侯国国运长久，实在依靠和楚等地。恭维陛下神机谋略光大，圣德明达，道义高于日月，德行与天地造化相等。往日王爷开始，国运正艰难，参与奉行权变之谋，匡和忠义之事，威猛谋略向外施展，神武在内平定，因此再次恢复禹的足迹，广泛庇护百姓。等到圣武皇帝去世，王师远著，皇嗣隔绝，继承事业无所归依，宗庙危险，悬挂的旌旗不足以比喻。接着传车返回，公卿决策，继承我大业，光大美好时运，民心有所奉待，陵寝得以安宁，后来者复苏，就在今日，人心天意，明白可求。王陵违抗命令，逃匿杀戮多年，如今勾结犬羊之辈，顺流挑衅，舟船旗帜遍布原野，绵亘长江，遮蔽陆地，军队疲惫，百姓困苦，织机空竭，内外骚动，藩篱不顾。于是陛下日则禁食，处理朝政，凭借长江授予律令，苍泗以奔驰，长蛇自被剪除，扩清四方，涤荡八荒，雄图远举，人生远扬，德化所及，风行草野，因此功绩深于大禹，道义大于尧帝，岂止社稷安宁，这是百姓所依赖。第六皇帝陈昌近年因年轻出志，被敌寇掌握，偏远隔绝于关塞，无法返回。陛下兄弟之爱深重，谦让之心长切，但大德无私，至公有在，岂能顺从匹夫常情，忘记王爷大计，依据旧例，遵循典礼，效法周汉，建立贤能的亲戚。乡中地势行胜，控制山川，捍卫城池的重任，非亲人不可居，应开启衡山、九夷山之地，同时重加徽章装饰。臣等商议，任命陈昌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，都督襄州诸军事，骠骑将军、襄州牧，封衡阳郡王，食邑5000户，加给造轮3望车，后部鼓吹一部，班舰20人，请批准施行。诏书说可。三月进入境内，诏令主书舍人沿路迎接。丙子日渡江时，在江中船毁坏，因溺水去世。四月庚寅日，灵柩到达京城，皇上亲自出来灵窟。于是下诏说，宠幸的章服是用来嘉奖德行，礼数用来尊崇亲人，这是历代通行的规则，本是前王的良好典制。新任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襄州诸军事、骠骑将军、襄州牧衡阳王陈昌，明哲在身，如玉龟早秀，孝敬内蕴，聪锐外显。梁末艰难，宗庙颠覆，西京沦陷，现身关陇。等到帝业初击，外藩为命，聘问受阻，音信不通，眷恋机桥，江陵乌白。如今群公合力，多难扩清，轻装传入城郭，无需假道。周朝敦睦友好，驾车归来，欣喜此文，庶几昏定。报时空言，不曾辅助仁德， 人云亡故，凋谢在此。忽然世事倍增伤道，荆门之痛空在，衡山之痛不追。静言思之，心如刀割。宜隆重典礼，以协美政，可赠侍中、假黄钺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太宰、扬州牧，赐给东原温明密契、九流栾路、黄屋左道、虎贲班建百人、晕粮车、前后部余宝鼓吹。葬送礼仪一概依照汉东平献王、祁豫张文献王旧例，仍派遣大司空持节迎护丧事，大鸿胪赴其与位，并送所需，随时备办。次谥号献五子，世祖以第七皇子陈伯信为嗣。南康敏王陈谭朗是高祖的同母弟中壮王陈修仙的儿子。陈修仙年轻时风流倜傥，有大志，梁简文帝在东宫时身被知遇。太清年间接纳侯景后，有事于北方，便派陈修仙招募得1000多人，授予文德主帅，不久去世。高祖拥有天下后，常称赞陈修仙说，这个弟弟如果活着，黄河洛水之地也不难平定。梁敬帝即位，追赠为侍中、史持节、骠骑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封武康县公，食邑1000户。高祖受禅后，追赠为侍中、车骑大将军、司徒，封南康郡王，食邑2000户，谥号中壮。陈谭朗幼年丧父，特别被高祖喜爱，宠爱超过其他儿子，有胆量力气，善于安抚统御。侯景平定后，起家为著作左郎。高祖向北渡江，围攻广陵，粟裕人东方光占据乡里起义，便派遣陈谭朗与杜僧明从淮水进入泗水接应。齐军援兵大至，陈谭朗与杜僧明助雷抵抗，不久奉命班师带领粟裕义军30000家渡江。高祖诛杀王僧辩，留陈谭朗镇守京口，掌管刘府事务。绍泰元年，任中书侍郎，监督南徐州。绍泰二年，徐嗣辉人约引导北齐敌军攻逼京城，不久请求和谈，要求高祖的子侄做人质。当时四方州郡大多尚未归附，京城虚弱，粮运不断，在朝文武都愿意与北齐讲和，高祖感到为难，但难以违背众议，于是对朝廷说，我谬误的辅佐王室，却让蛮夷侵犯华夏，不能平定，有什么理由逃避责任？如今在位的各位贤者暂且想休战演武，与北齐和好，以安定边疆，如果违背众人议论，必定说我另惜子侄，现在决定派遣陈谭朗把他丢弃给敌寇，况且其人无信，窥伺不已，认为我们衰弱，必定会被蒙。其寇如果来，诸君须为我奋力战斗。高祖担心陈谭朗害怕前往，可能逃往东道，于是亲自率领步兵骑兵前往京口迎接他，待陈谭朗回到京城，仍派他做人质到北齐。北齐果然被约，又派遣萧轨等随徐嗣辉渡江，高祖与他们交战，大破敌军，俘虏萧轨、东方老等。齐人请求割地，并送马牛来赎他们，高祖不许。等到萧轨等被杀，齐人也害死陈谭朗于晋阳，时年28岁。当时已经与北齐断绝关系，不知道这件事。高祖即位，仍让陈谭朗袭封南康郡王，奉中壮王祭祀，礼制与皇子相同。天嘉二年，齐人来解好，才知道此事。世祖下诏说，追思远亲慎终，曾闻前代诰命。南康王陈谭朗明哲清闲，藩位所属，进入北齐做人质，以疏解实难。黄运初心未能返回，长久思念，日夜不忘。其使刚到，凶讯突然到来，追怀痛悼，备于长情，仪龙宠树，以光长续，可赠侍中、安东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徐州刺史，谥曰明。于是派遣监郎中另随聘使将德藻、刘师之迎接陈谭朗灵柩，于天嘉三年春天到达京城。当初陈谭朗未到北齐做人质时，生了儿子陈方泰、陈方庆，等到将要前往北齐，带着两个妾随行，在北边又生了两个儿子，陈方华、陈方旷，也一同得以返回。陈方泰年少粗犷，与一些恶少年聚集，游乐无度，世祖因为南康王的缘故特别宽恕他。天嘉元年，下诏说，南康王陈谭朗远隔其庭，返回不可测，国庙正在修建， 祭奠需要主持，可以以长子陈方泰为南康世子，继承南康王。后来听说陈坦朗去世，于是袭爵为南康四王。不久人为将军，丹阳尹，设置左使。太建四年，升为使持节、都督广、衡、交、越、成、定、明、新、和、罗、德、仪、黄、利、安、建、石、牙十九州诸军事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。为政残暴，被有关部门上奏免官。不久启用为仁威将军，设置左使。太建六年，授持节、都督豫章郡诸军事、豫章内史。在郡不治理民事，任期届满时，多次放部曲抢劫，又放火燃烧城邑民居，趁机暴掠，驱赶捕捉妇人，索取财物。接任者到来，又滞留不还。到京城，诏令任命为宗正卿将军，左使如故。未拜官，被御史中丞宗元饶弹劾，免官，以王爵回府。太建十一年，启用为宁远将军，直殿省。不久加散骑常侍，酌情设置左使。同年八月，高宗驾临大壮观，因而大阅军武，命都督仁宗率领步骑十万，陈列在玄武湖，都督陈景率领楼船五百，从瓜埠江出发。高宗登上玄武门观看，宴请群臣一同观看。于是驾临乐游院，设丝竹音乐会，又再次驾临大壮观，集合众军整顿军队而还。此时陈方泰应当随从，上奏称生母有病不去，于是与亡命之徒杨中七等二十人微服前往民间，奸淫他人妻子，被州府所戮。又率领人持械抗拒，伤害近司，被有关部门上奏。皇上大怒，将陈方泰下狱。陈方泰起初只承认行淫，不承认抗拒近司，皇上说不承认就上刑，陈方泰才投案承认。于是监御史中丞徐君夫上奏说，臣听说王者之心，不因漏网私于物，治治之本不屈法而申辞。仅按南康王陈方泰宗属虽远，信托亲戚，次举不成，共治少计。圣上宽宏既往不咎，允许录用，恭维寄托深切，素位是其职责。岂有金门早晨开启，欲于清晨出行，百官奔驰，千队腾跃，害怕这种一从之劳，没有晨昏请安，反而在淇水之上戴微冠，在桑间穿圣服。臣子的罪过，没有比这更大的，应从双减，交付秋官。臣等商议，请依现在情况，解除陈方泰所居官职，下宗正靴去掘土，仅以白简奏闻。皇上同意其奏，不久恢复原官爵。真明初年，升侍中，将军如故。真明三年，隋朝军队渡江，陈方泰与中武将军南豫州刺史樊猛、左卫将军蒋元训率领水军在白下往来，阻断江路。隋朝派遣行军元帅长史高炯率领船舰逆流迎战，樊猛和蒋元训都投降了，陈方泰所部将士离散，于是弃船逃跑。等到台城陷落，与后主一起进入关中。隋朝大业年间担任耶令。陈方庆年少时清明机警，涉猎书船，等到长大有才干谋略。天嘉年间封临汝县侯，不久任给事中、太子洗马，暂代监管宗正卿，直殿省。太建九年，出京任轻车将军、假节、都督定州诸军事、定州刺史。任期届满，又任散骑常侍兼宗正卿。至德二年，晋号至武将军、武州刺史。当初广州刺史马进久居岭南，大得人心，士马强盛，朝廷怀疑他。至此以陈方庆为仁威将军、广州刺史，率兵袭击马进。马进被杀，晋号宣义将军。陈方庆性格清廉谨慎，很得民众和睦。至德四年，晋号云辉将军。真明三年，隋朝军队渡江，东衡州刺史王勇派遣高州刺史戴志烈率领五百骑兵迎接陈方庆，想让他惩治总督征讨诸军事。当时隋行军总管韦光率兵越岭，宣布隋文帝敕令说，如果岭南平定，留下王勇与丰州刺史郑万顷暂且依旧任职。陈方庆听后担心王勇出卖自己，于是不服从，率兵抵抗戴志烈。戴志烈与他交战， 击败他，在广州斩杀陈方庆，俘虏了他的妻子儿女。王勇在太监年间担任晋陵太守，在职期间有能干的声誉。当方庆袭击马进时，朝廷任命王勇为超武将军、东衡州刺史，兼任始兴内史，以此作为方庆的声援。马进被诛杀后，王勇因功被封为龙阳县子。等到隋军到达长江边，诏令授予王勇史持节、光胜将军、总督衡、广、交、桂、吴等24州诸军事，平越中郎将，随后入京救援。正逢京城陷落，王勇于是向辖境内发布檄文，征召兵力据守，派他的同母弟邓浩率领5000士兵驻扎在岭上，又派使者迎接方庆，想借他的名号而自己掌握兵权。等到方庆战败，王勇掳掠了他的妻子儿女，没收了他的资产，分赏给将帅，又命令他的部将王仲轩、曾孝武迎接西衡州刺史衡阳王伯信。伯信恐惧，逃奔到清远郡，曾孝武追上并杀死了他。这时围攻的军队已经上了岭南，丰州刺史郑万顷占据州城，不接受王勇的征召，而高梁女子喜氏起兵响应隋军，攻陷了临近的郡县，王勇无计可施，于是率领部众投降，走到荆州，在路途中病死，隋朝追赠他为大将军、宋州刺史、归仁县公。郑万顷，荥阳人，是梁朝司州刺史郑少叔的同族侄子，父亲郑明在梁朝末年进入北魏。郑万顷通达有才干，周武帝时担任司城大夫，外任为温州刺史。至德年间与司马萧南一起投奔陈朝，不久被授予散骑常侍、昭武将军、丰州刺史，在州中很有人证，官吏百姓上表请求为他立碑，诏令准许。当初郑万顷在北周时深受隋文帝之誉，等到隋文帝即位，常想回到北方。当王勇杀死方庆时，郑万顷就率领周兵抵抗王勇，派使者从小路投降隋军，被授予上仪同，不久去世。使臣说，献王、闵王二位与皇室联姻，或为封地之子的亲近，或为侄子的宠爱，然而机巧的桥梁成为阻碍，车驾无法通行，与美好的时运隔绝，最终以早逝告终。